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越想
越
不对。
越
想越不对是一个致力于探讨生活中各种让你越想越不对的事情的 podcast。若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在各大平台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并给予五星好评。
男儿自在四方，加上美女来自四面八方，身为一个堂堂七尺男儿，怎能不去外面闯荡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海外工作的各种甘苦谈吧。Hello， 欢迎回到越想越不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海外工作才是男人的浪漫。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孤独翁就要结束他多年的这个旅外生涯，回到宝岛台湾啦。从我以前还年轻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幻想着说，我以后想要出国工作，想要游历四方。虽然这个财力可能没有办法让我环游世界，但是我跟着脚步，跟着台商的脚步，我们也可以走遍世界各国嘛。那今天我们就找来我们这个四面八方的好朋友啊，有些是长期在国外工作，有些是最近刚到国外工作，那有些是以一个空中飞人的姿态在世界各地走跳的，我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海外工作的各种的酸甜苦辣啦。那首先先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孤独翁。 Hello， 孤独翁。
Hi， Hello， 大家好，我是孤独翁。
孤独翁，你旅外多久啊？到底
旅外其实没有很长，大概四年多快五年。
我以为更久。
四年多快五年。
没有啦，更久啦。你要把你在那个中国的时间算进去啊。
那快六年，快六年。
快六年了，哇。
对，快六年。
那也算是度过了半轮了嘛，已经。
小孩子都六岁了差不多。
小孩子都六岁了。OK， 好，我们等一下好好听你的分享齁。那再来，我们欢迎一样是在国外工作，那这个哇厉害了，这个矽谷工程师，让我们一起欢迎秋伯。Hello， 秋伯，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伯。我跟主持人讲一下，我一直以为孤独翁的旅外经验比我长啊，其实后来我发现没有啊，我已经在美国待八年多啦。
哦，因为你包括念书对不对？
对啊，包含工作的话是四年多，那念书的话也是四年多，总共八年多。
那你这样更久因为其实念 PhD 也算是一份工作嘛，对不对？
其实在美国是的，我们是就是帮老师，就是去当老师的打工仔啊，所以也是有领薪水啊，干嘛有的没的。
可是你是硕士就在美国念吗？还是你是
没有？我硕士在台湾念的，硕士在台湾念，然后博士班才到美国。
那这样还真的是，那这样还真的是在旅外八年呢，好久哦。
对啊，蔡英文还没上任前我就去了，然后蔡英文快卸任的我还在。所以就八年多，
你错过了这个辉煌时代是不是？偷偷记录一下，
这八年我过得很好。
然后，他们现在都主打那个这八年了，你过得好吗？
我过得很好啊，
但是跟蔡英文没有关系，就是 OK。好，欢迎，等一下听你好好聊聊。那第三位为大家介绍的是，虽然没有旅外，但是身为型男飞行日志。我以前为什么会想出国，就是因为看了型男飞行日志。结果我这个好朋友啊，他完全达成了这个型男飞行日志的电影中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欢迎阿酷。Hello， 阿酷。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酷。
你最近你上一次从哪里回来？
上一次上一次从上海回来。
哦，哇，听起来就很 international 呢，因为台湾跟中国一边。所以才叫 international。
我们这个有点敏感，这个没办法。
没有，现在选举到了，我讲话言出必政治。
我这边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小故事。我在那个上海的时候，我是有买，反正就是开通漫游了。然后晚上我妈就打电话过来，就是问我说：“你在上海怎么样？”我就说：“还可以啊。”然后她就突然跟我讲说。怎么习近平软了去见拜登，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这边还是有点危险
怕被监听，
还是不要，对，还是不要讲太多政治的东西这样。尤其是我妈就直接讲出那个习近平怎么那么纳嫩这样，她就用台语讲，然后我就有点尴尬。
搞不好那个监控的单位并没有这么丰富的语言能力啊。
要是他是福建去了怎么办，对不对？
但我就听不懂，纳嫩我还以为是
就是软弱啦，软弱的意思。
软弱是
那就是要当空中飞人，只能各种自我审查。
难怪去上海的时间都不开我们的群组。
哦，越南
危险，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吧？里面很充满了政治的语言。
对对对，太危险，太危险了，太敏感了。
最后一位了，让我们欢迎王咖。Hello， 王咖。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咖。我没有任何旅外的工作经验，但是我有很多旅外的游历经验。
哦，生活及工作嘛，对不对？
对，
工作
的确啦，的确就是这些未来都可能会变成我工作一部分。
而且王咖之后也要出去国外工作嘛，你也要去国外念书，对不对？还有吗？这件事情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有这个计划，
有在计划，有在念书吗？
有在念书。
你还记得我们年初的时候说了什么吗？
说，但是很难达到，那个太硬了。
哪有？我们那个时候说托福要考多少？90分呢？是吗？我们当初定的是90分吗？
对，
90分
太硬了。
90分哪有很硬？你上次去考不就70几了？
快接近，但是我觉得很硬。那个真的不容易耶，我觉得那个真的不容易耶。
哦，真假的？是哦，
那真的不容易啦。其实我也没有考得很好。
哈，但是，哎啊，秋伯，你是念哪里？方便问吗？这个
你说哪间大学吗？
对啊，对啊，对啊，
明尼苏达大学啊，双城分校。
哦，那也蛮强的啊。
嗯，但每间学校的要求不一样，但通常博士班的要求就是，其实他们的硬性要求大概都是在80到90之间，这是硬性要求。但台湾人都会说，哦，你要考到100才大家才会这是个加分。
哦，
每个人自己心中的
80到90是过门槛这样而已，是？
对对。
哦，是哦。啊，那
你看，他们门槛就是设80几啊，所以就代表说，在这个分数以上都是一个不错数字啊。
嗯，不是这样吧？门槛80几的意思是说，你除非80几是你最差最差要80几这样吧？
对，但就。他们就认为说你80起就是够，可以就是有基础的英文能力可以过去念书啦。
你这样讲秋伯快讲不下去了
啊。我为什么不没秋伯哪怕别人呛？秋伯是我们这里面最有出息的人，他哪怕别人呛？
而且我考80分钟，我不会演啊，我反正我英文也很差，我也敢承认
啊。你英文差可以在美国工作？
我们工作讲中文啊。
啊，真假的？你工作讲中文？
戏骨都中国人啊。
哦，是哦，认真的吗？所以你平常上班的时候，你的主要使用的语言是中文哦？
对啊，我在明尼苏达念书的时候，反而都讲英文，然后毕业之后到公司工作都讲中文
啊。哦，是哦，我好意外哦。
因为我们坐在，如果你坐在位置上啊，同事们在那边聊天啊，或是不认识人经过在聊天啊，你一整天听到90%的时间都是听到中文，
都是中文，就是因为你的产业大部分都是华人在做的，中国人在做的。
对啊，大部分都是印度人嘛，然后接下来第二大就是讲中文，比如就是中国人跟台湾人啊，台湾人也不少啊。
哦，是哦，
对啊，
好，哇，这个倒是我倒是蛮意外的，原本想说这是一个话题，就是语言这个方面的事情是一个话题，没想到竟然不是。
欸，但你们的这个办公室组成很像那种诈骗机房会有的诈骗的那个组成。
我们就是诈骗集团，
中国人跟印度人。
对啊。就是中国跟印度人啊，对，没错啊。
为什么都是中国人跟印度人？
没有，其实美国就是个移民社会啊。美国其实靠的就是延揽大量的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过去嘛。啊，我不优秀啊，但是他们是这样想的啦。但是这种状况就，他们通常就是我们这些台湾人或大陆人去美国打工，就只是高阶版的泰劳、印尼劳、印尼劳工那些，或者我们现在讲的。移工啊，新移工就这样子，
你们就是高阶版的铁路工人了。
对啊，我们就是高阶版的铁路工人而已。
哦，
所以
早期去那个旧金山挖矿那些，
对啊，
对啊。然后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人口国家不是中国跟印度吗？啊，印度苦哈哈拼命往美国跑，啊，中国也是这几年比较好嘛。所以中国以前很苦的时候也是拼命往美国跑啊，再加上中国的政治关系，他们一堆人都往美国跑啊。嗯，所以其实这个是蛮显而易见的啦。啊，这种像这种半导体工作或者是所谓的戏骨工作，在美国其实是二线工作。
啊，我真假的，这个在美国是二线，
一线是金融吗？
对啊，美国的一线工作是金融啊。美国当地人不念这个的，他们都去华尔街啊。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炒股啊，搞那些什么 hedge fund 啊，那些啊什么对冲基金啊，什么什么有的那些有的没有的，那才是他们的主力啊。他们的人才都去那边啊，什么麦肯锡啊，华尔街的这些的。所以你去看之前富比是。杂志不是都会选出什么哦，哪个什么年轻人多厉害多厉害，然后那个每个人都出事啊，你会发现那些其实全部都是白人，白人很多。我真的我在国外工作之后，我有个心得就是， 该怎么说，就是不要自贬啊，但是真的可以，那种教育的氛围啊、环境啊，还有那种风气啊，真的会差很多。像我们就是知乎者也嘛，就是填鸭式教育，一加一很强的会算。
哦，现在连三那个连词都被人家拿出来说嘴
的。对，但美国就是他们就真的就是比较开放式的教育，所以他们就可以养出形形色色的人。那这个时候他们的光谱就可以很宽，但台湾能养出来的就是一条单一频率，就是那样的人，大家都是这样念书上来的，不太会有很宽的光谱。所以其实在美国你会看到下限比，你会觉得在美国你会看到说，哇天哪，这个人的这边怎么有这么多下限这么低的人？我就想说，天哪，这不是号称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吗？怎么会有这么多下限这么低的？但是他们的上限天花板以上都会高很多。
哦，就是整个这个变化性很大，是不是？
对啊，台湾就是填鸭式教育啊，就是你从小到大就开始一直算数学嘛，开始背东西啊，然后知乎者也这样子考试啊、嗯，所以就会导致这是我在美国体会到蛮多的一件事情啊。
嗯，哦，
对，
好，但美国毕竟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国家嘛，比较先进的国家啦。那我们来听听咕咚的历程好了，对。身为一个往这个比较下流的
比较低配
的国家走，我干这个会不会被延上？身为一个比较发展中国家前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人啊，咕咚，你觉得你这一段时间在越南跟之前在中国的这个工作的感觉如何？
我们是配合蔡政府新南向政策去发展。
那你这八年过得好吗？
还可以啊。
是先在中国多久？你在中国两年吗？
中国一年而已，其实。
你在中国一年而已。
对。
可是你在这个产业待很久了，对不对？
我这个产业十年，我是做制鞋相关的，然后现在是化工，然后当然也是相关材料，可能也跟鞋子有关系。对，
所以那你在台湾先做了多久，然后才跑去中国？
台湾五年，然后中国我先到越南一年，中间回台湾休息半年之后再到中国去一年。中国的一年结束后刚好遇到 COVID-19， 然后所以那时候刚好也找到新工作，然后也在越南，所以 COVID-19 outbreak 那一年我就农历年就回来，然后休息三个月，然后就又到越南过来上班这样子。
哦、所以你的这个疫情的期间你是在越南度过是不是？
对，在越南度过的。
越南的防疫表现如何跟咱台湾比起来？
越南真的是唉，惨不忍睹。
是哦，为什么？为什么？怎么说？
越南所谓的模范生其实就是不人道的做法啦，其实跟中国的大白很像。
你说是什么？抓到方舱医院里面这样？
抓到方舱啊，他也没有方舱啊，他不见。它就是一个学校的大礼堂，然后把有病没病的全部都丢到里面去，就是他怀疑你有病，但可能实际你没有，然后他就是把你们全部抓来丢去那边，然后也没有隔间啊，然后你渡得过你活着，那再验，如果你是阴性你就可以出去，但很多人是在里面就是重复感染之外，因为得病死掉，然后也有人是缺乏粮食而死掉的。
啊，所以他把你们抓去某个地方这样关着，然后没有要给你们粮食的意思。
有人派送啊，可是他们就是像是难民营一样用抢的这样子啊。
啊，那么惨哦。
对啊，对啊，对啊。
啊，那你的台商朋友们在那边有遇过就是染疫的情况？
有啊，那时候越南有几个台商有在越南过世啊。
那然后呢？那他们也是被抓去那个所谓难民营这样子？
没有，他们有一些是来不及啊，有一些是想办法塞钱，然后住那种什么六人一间或八人一间的医院的小病房，可是那个也是很危险的、啊，
可以花钱住特等的病房。
对对对，花钱，可是你也是塞在一间小房间，同时关了六到八个人这样子。
嗯哼，
很脏乱的地方啦，哦、就是你一定是没病也会到。感染到病毒这样子，
有点像当兵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更像是，因为我喜欢看活尸片啊，我觉得更像是那个末日，就是那种末日危机或那种僵尸，就是整个大爆发这样子。当时的气氛氛围在越南真的很像，就是草木皆兵，然后 前期是完全封城啦，就是 lockdown， 就是完全不能出门，不管你有没有食物没食物都是你的事情，你自己想办法去得到食物，然后你出门你就不要遇到公安，被公安遇到你就是被抓去大礼堂或抓去医院。
因为他们在封城的期间，你照理说你不能语法，
对，你不能外出嘛，因为它是整个封城。
你那时候在家里关多久？
关了一个月多啊。
然后粮食差点吃完。
对啊对啊，好险。
你吃什么？你吃什么？
就泡面、罐头、水饺，重复吃啊。然后
不是，刚刚你又不能出门，你去哪里买？有人会帮你送过来？
我跟你讲，他封城前算是有良心，他提前通知说准备就是周一封城，所以周五、周六、周日是大拼命、
大抢购这样的，
拼命大抢购，所以真的很像那种末日之战那种，大家塞满了，
还有
塞满了就是大卖场啊、打架啊、抢东西啊这样子，
好嗨啊！
那你一个人在国外势单力薄，你怎么跟人家打架？
没有没有没有，
你打
过
人家吗？
我就是
打架吗？
提前没有，我就提前很早就是去排队了，但是真的排很久，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台湾这边有那种落地生根的台湾人啊，就是娶越南老婆，然后他应该也是不回去台湾那种，然后他们有自己在做水饺啊，然后一些冷冻食品，所以我有提前跟他订了不少，然后就丢冷冻这样吃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也蛮温馨的嘛，还有这个海外的台湾人华侨会帮忙这样吗？
没有啊，那个也是花钱啊，你要跟他订啊。
嗯，但他会优先供应给台湾人 是？
也没有优不优先，你就是有订，然后他顺路就会送过来这样子。
哦哦，所以他反而是他发国难财的。
对啊，反正
平常包水饺这种时候就可以卖了。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算是第三次到海外，虽然是之前就来过越南了，但是经过 COVID， 其实特别是经过 COVID 后，我一度有想要就是马上离开海外生活回台湾啊，那因为那时候其实你会对生命看得很开，因为真的很夸张，就是包含新闻也有报，台湾的新闻也有报，就是同一家人，就因为越南其实贫富差距很大，同一家人可能他是住在一个小小房子里面，然后早上死了五个，然后下午又死了三个，那一家人八个人就是一天内全部死光这样子，
啊，好惨哦。
对对，同一天哦，然后就是会有那个。类似像是中国的大白这样穿着防护衣的越南人，然后进去把尸体扛出来这样子。
那政府没有封锁消息啊？你们怎么会看到这些新闻？
没有啊，就是会有被人家偷录放出来啊，然后所以台湾的新闻也有播这一段啊。那时候蛮严重的，而且就是你真的会对生命看得很开啦，包括就是各种的缺粮食啊。然后我到后期，因为我那一次是住 service apartment， 然后房东原本是叫那种大桶的那种20L 的桶装水。然后后来桶装水的供应商也确诊，没办法送。
哦，因为越南的水不能直接喝，对不对？所以你们还是要叫那个饮水这样子。
你也可以装逆渗透，可是这里很不普及啊。然后越南的水比较硬
啊，哦，所以你喝硬水是对身体比较不好，这样吗？
肾结石，
就是你喝硬水就会肾结石，
容易结石。
啊，哇塞，啊，那我怎么知道我喝水硬还是软？
咬看看会不会烤烤烤啊？
对啊，
我咬起来我是不是觉得差不多
啊？啊，没有啦，就没有啦。台湾大部分都是软水啦，台湾过滤经过太多层的过滤，其实没有什么硬水啦。
台湾喝的水都是化学水，
化学水。
台湾要注意的是，反而是家里的那个水管的管线如果太老旧会有生锈，不然如果从自来水厂出来的水、基本上都不会到太脏，但是经过管线的配送。你有可能大楼里面的管线太旧生锈还是什么有的没有的，里面会有你的水就会变脏。
嗯，
那
你那个
都我跟你讲都干净的啦，你们没有喝过印度的水啦。
哦，对哦，阿库前一阵子去印度对不对？
哦，好啦，台湾的水不管怎样都是干净的。
你不管怎么样，你喝自来水也不会真的要拉肚子干嘛的。
阿库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你去印度喝那个
经过印度的这个圣水洗礼？没有，但这个是去年的事情啊，就是去印度拜访客户这样。然后其实印度人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水有多脏，所以去拜访客人的时候，他其实是不会给你喝这个他们一般在喝的水，因为他知道你喝了就抓塞。
哦，你的肠胃没有他们的印度，没有印度，
你没有印度肠， 硬这样子，
没有他们的细菌啊。
对对对，但是就是有一些，反正就有一些工厂，他可能就没有那么 care 这样子啦，或者是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有时候送过来的那个瓶装的保特瓶，那个盖子是就是没有封死的，
哈，
所以就感觉
是回收再利用的保特瓶，
有可能是他们底下的人把那个东西喝完了，然后跑去装自来水。
好鸟哦，
超鸟，所以我根本就有点不敢喝，你知道吗？
你说，所以是什么国际品牌，什么佩绿雅，然后它其实它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他们印度当地的牌子，
印度的牌子，
对，
但是没有盖紧，
就是你它来就是它就是分开嘛，下面那条白色的跟上面那个瓶盖就分开嘛，那你就知道说靠，要是开过了。
哦，哎，我以前在跑业务的时候，就我以前有做过国外业务，然后那个时候人家跟我说，这个你去国外点水，你要跟他说，就是你要一个 bottle， 然后 don't open 这样子，
还要 don't open，
对，你要跟他说 don't open， 就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有，他们可能以为说帮你开了，好像服务比较周到，你要跟他说 don't open 这样子。
没有，
但我在美国遇到的都是他会在你面前打开给你看，
哦，他在你面前打开给你看这样子，
对，你就听到那个咳咳咳咳的声音，
嗯。
我是不相信他有这么好心啊
他是用嘴巴装出来那个声音
咬他咬硬水给你听
、哦，印度 B-box
太硬了吧
啊，我觉得蛮酷的啊，所以阿酷你还去过哪里， 你去上海印度还有嘞，
以前有去过巴西，然后
巴西好
有去过印尼菲律宾韩国这样子，
好屌
好屌啊，
对啊，
好屌哦，
啊，为什么你的区域跨得这么大，就是从跨中南美东北亚东南亚，
就我也不知道，就 我其实这两份工作也是跟这个孤独翁 很类似的属性啊。
而你也是做化学材料，
对 啊上一份也是鞋业相关的这样子，那不知道为什么鞋业相关的他在巴西就有一个客人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啊，因为我就是他们唯一的新人，然后就派我过去这样。
你说 你是在一个巴西公司上班哦？
不是不是，在台湾的公司，可是他们有巴西的客人
哦，
所以因为客人那边有展览嘛，所以我就要去支援一下，然后去看一下那边的展这样。
可是你是新人是
不是？就菜菜的啊，就是去一年多，对啊，
哦，但是大家都不想去巴西的就叫新人去巴西啊，
因为太远了，那个坐飞机要坐总共的时程是二十几个小时，
好久哦，啊，你在飞机上 就一直睡觉这样看电影，
对啊，所以你根本就 你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啊，就一直吃饱睡睡饱吃这样，
嗯，啊，你去巴西多久？
那个时候都去大概一个礼拜而已啦，
啊，啊你去一个礼拜然后飞二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是两天呢，欸，
对啊对啊，
那不是蛮蠢的？
不会啊，船厂很有钱啊。
哦，是这样说
但主要是去，因为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啦，可是是因为有去把订单抢过来这样子啦，
哦，是你有抢成功这样子，啊，
对对，但那个是比较复杂一点啦，对，
好帅哦，
好帅，
啊，你 enjoy 吗，哦，你 enjoy 这样子飞来飞去的生活吗？菲律宾
其实一开始觉得很帅，就是，哦，
很帅啊，我现在听我还是觉得很帅，
我觉得
去国外，而且主要是你去不同的国家会见识到不同的文化这样子啊，
嗯，对啊，
那你去巴西有打炮吗？
没有，
啊，那你去哪里有打炮？
很知性，我们是很知性的节目，
我们是很知性的节目，
他一开口就把这个手拉回
去，他在问，
欸，但
是我们不是越想越不对吗？观众觉得无聊。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
巴西，欸，
我那个时候是非常
期待，
我觉得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所以我非常的就是很乖这样子，我是那种在展场开门就进去，然后直到待到结束后再搭那个公车，就是那个接驳车回饭店这样，我也没有特别的去哪里玩这样，就是只有可能跟那个厂商吃个饭这样，然后就回饭店。
两点一线，
小姐到你房间吗？
没有啊，他们不上香，不是啊。
我听柯文哲讲说，去中国参访都有饭后甜点，欸，
我可以跟你讲，其实我那个时候去中国的时候，就是2017-18年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去上海的时候就开始扫黄了，全面扫黄，
算完了啦，那时候没得玩了。
对，那个时候其实是习近平他已经确定说，反正他就是要把国内的扫那个 那种黄那个叫什么八大行业要扫掉，
黄赌毒要扫掉。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没有这个东西了。
但你有去其他地方啊？你不是去巴西？感觉巴西人也好迟到吧？没有吗？
没有，
巴西人不好迟到。就
是、供应商没有很喜欢我的感觉啊。
哦，啊、哦，所以是人的问题，就是
很菜啊。如果是老板去可能会有啦，那我们这种很菜的他就不、哦、他要巴结你他又不需要巴结你啊，因为你很菜啊。
那印尼跟菲律宾呢？
没有，因为那个都是我跟同事去啊，就是跟主管去、
哦、巴西你是自己一个人去哦？
对，巴西我自己一个人去。
那其实蛮厉害的耶。
对啊，而且巴西是讲什么语言？
葡萄牙文。
我也觉得很厉害。
对啊，好强哦。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耶。
你们语言会通吗？
你讲西班牙文他会听得懂，可是他讲葡萄牙文我会听不懂。就是、
哦、你只能 express yourself， 但你听不懂。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可能可以抓到几个字，可是我西班牙文没有到那么强啊。
所以
如果
你讲完西班牙文就会加 Gaya de。
Gaya de 是什么意思？
不是 shut up，
好
笑。哦 ，shut up 的意思。哦 ，Gaya de，
因为你讲的我听不懂。
所以你自己一个人去啊？
对，就自己人去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啊。
对啊，我觉得很了不起耶。然后你就自己人去，然后自己一个人 hold 整个展场。
那
对啊对啊，
阿库有个问题，阿库有个问题。
好，请说。
你好，你有曾经有期待过有饭后甜点吗？你有曾经期待过吗？
我觉得不可能没有。
我一定是有期待过啊，可是因为都没有发生，我也不敢自己去嘛。
那我们答你这一段会剪掉，你的回答还会一样吗？
还是一样啊，这不用剪啦、啊、就是一定是有这个期待过啦。
你老婆在听吗？
当然有啊，所以我
真假的，你老婆在听这个节目啊、
哦？啊，这个没有啦，这个没有
啊。那她要买衣服吗？
我帮她买。
我们插播一下哦，越想越不对，现在出了一个周边，就是我们越想越不对 logo 的 T 恤，但是目前没有对外贩售，我之后会再推出来，好吧？之后会再推出来，然后我就推在群组里面给大家
插好看。
我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卖，有没有什么用虾皮卖嘛？但没关系，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至少王咖穿起来很好看啦。我想大概是身材好的关系吧，所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了。啊，我们刚才讲什么？插完广告突然回不到主轴哦，饭后甜
点，
饭后甜点，没错，
饭后甜点。那哎，其实巴西那一段，你们有知道某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啊、就是我回程的时候，我在阿姆斯特丹待了大概五六个小时啊。
哈哦，你飞巴西会经过阿姆斯特丹、哦、
对，那个时候是中间停荷兰，然后再转去巴西这样子。
哦，荷兰的红灯区很有名，荷兰的红灯区很有名。
哎，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没有进去。
你没有去？
我一路从那是什么车站呢、啊？基普、哦、不是，我忘记，就是阿姆斯特丹的那个车站，我一路走到梵谷美术馆，然后再走回来。超白痴，
很 pussy 的行程，
非常 pussy 的行程。
美术馆，
因为你那边有一个我爱阿姆斯特丹啊，就是我想要去拍那个东西，
不知道排队拍照。
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地方那么远，我那个时候很菜，就是我连那个网络都没有买，所以其实我出了那个机场之后是完全没有网络的，我就是看照着地图这样子，我就一直走。
你也是很勇敢呢、欸，
对啊，
很勇敢呢、欸。
那可是那越南不是那个什么印尼跟韩国没有饭后甜点哦，我以为这两个国家还有菲律宾，我以为这种国家是很
因为我菲律宾去的时候是跟主管一起去啊，然后他工作比较认真，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忙碌。
我觉得甜点可能都送去主管的房间。
对啊，
没有啦，他跟我睡一间。
哎，这么省钱哦。
你工作太省了吧？
对，太省了吧。
然后我去韩国是那个行程真的太满了，我们从早上跑客户跑到晚上，根本就是吃完饭就很累了，因为隔天早上又要继续跑一样的行程。
所谓一样的行程是怎样？
就是一样，可能就是早上很早就要出门，然后见客户，然后吃饭，然后下午见客户，然后晚上跟客户吃饭，就一天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感觉好无聊啊！那这样你出国干嘛？
上班啊，
就是出国的这个现实的层面啊，你根本就不是像旅游这样子可以到处玩。
所以空中飞人其实蛮无聊的，就是
我觉得可能要看行业啦， 有些就是真的像乔治克隆尼这样超帅的，到处飞去开除别人这样。
那你不是，你是去跟人家跪？
我是我跟你讲，台湾人真的是很悲哀。就是我们在台湾虽然是原厂，但是反正就是也是跟狗一样这样的。人家国外的原厂就是非常的，就是有这个自己的姿态这样。那、啊、我们就是只能啊，唯唯诺诺的啊，拜托你购买这样子。
不行啊，不行啊，阿库你原厂哎、欸，你就是要摆姿态啊。
没有，就是很悲哀的地方啊。
不会啊，那是因为你们姿态没有摆出来啊，难怪你吃不到甜点。
摆出来就是没有这个没有生意可以做啊。
No pen, no order, no dessert.
No dessert
我跟你说，那是因为孤独翁都在大厂，所以他这个有很切了。他就跟客户讲话说，
孤独翁早期也没有在大厂啊，
没有啊，早期没有啊。
所以孤独翁早期没有这么切啊，他现在比较切一点啊。
哎呦，没
懂，因为他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也蛮切的
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台干，他可以骂其他人啊。那
是小台干而已啊。
欸、但是我对孤独翁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当台干的时候，你明明就可以对这些就是属下很不客气，可是你怎么到越南就反而没有办法的感觉？
没有啊，我在越南我不是主管啊，我没有挂主管缺啊。
可是、没有，可是你的助理严格上来讲应该算是你的属下吧？
我们公司是外商，然后欧洲公司，然后他们算蛮平权的，所以其实即使我是主管，或者是就是老外是主管，他们比较倾向会用讲的，不太会骂啊。你说我也是有骂过人啊，但是就是很受不了的时候我会骂。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分享，我想听一下你骂外国人的经验。
也不是骂外国人，我有骂过越南人啊，就是我的同事，然后或者是我开会的时候有跟其他国家同事就是顶撞一下这样子。
好比说呢，给我们一点 juicy detail 好不好？
怎么讲，就是我们公司组织架构算蛮庞大的啦，然后所以其实有很多是长期在办公室里面的，即使他们挂的是所谓的marketing， 但是其实他们是很远离市场的，他们的 marketing 是 only report internal， 就是他们根本不懂市场，所以他们的相关情报都会来自于各国 local 的业务。对，所以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如果说反正时不时我们开会，我跟我的主管啊，就是他也是另外一个台湾人，然后他是能力很好的，然后反正时不时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是如果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是有质疑的，那第一个我们一定会跟他据理力争。第一个是说市场你不懂，那我现在 report 给你，除非你有很大的证据可以反驳我们，不然你就是照着我们做这样子。对，那其实这些人的位阶都不小。对，然后反正我们就是也很不客气跟他讲，甚至是有跟他说，就是如果你不要那就拉倒，我们今天生意就这样。
可是那你身为一个外国人，你在国外这么讲这么畅秋的话，有办法 handle 吗？就是这个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有办法 handle 吗？
对啊，就是应该说，就是你，因为你们你是在越南的这个总部嘛，对，越南的部门嘛。然后你身为一个外国人，你讲出这样的话，你觉得跟如果是他们当地人讲出这样的话，你会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在于说，因为我只 base 在越南，所以我就跟我的越南同事比就好了。就是我们敢讲这样子的话，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市场够了解，掌握度够高。那第二个是。我们讲我们有把握的事情，我们不会像印度人啊或是一些中国人喜欢画大饼，因为我们公司有不少的印度人，就是很会讲，然后同样一件事同样一句话，他用不同的方式讲了三次五次，就是一直在绕一个回圈，但事实上最后年度结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当时报的五个客户八个客户一个都没成功。对，然后明年他又报了另外一个新的五个客户八个客户，然后就一直是死胡同的绕绕绕，然后他运气好就是往上爬，那运气不好就是说他可能调部门，但继续在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生存。其实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公司快四年的时间，我觉得印度人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种啊。 对，然后
我们这么快就要进入这一段了，是不是？
没有。然后就是跟像刚刚就是主持人问的说，哎，我敢讲这样的话，是因为像我刚刚讲，我对我的客人跟市场是有十足的把握。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说跟越南人比的话，当然我敢讲这样子的话，因为越南人其实他们能力大部分是不好的，那甚至是他们会以欺骗的方式去掩埋很多事情。在我们公司的越南人大部分是非常公务员心态，所以我来跟他们比的话，当然我可以很自信的说，如果你觉得我做不到，那你把我的工作交给这些越南人做，但他们是不敢，
做不到，
因为我们公司在越南也好像二十几年了，但是成绩是一直做不起来的，所以为什么早在六七年前就是先把我的小主管从台湾挖过来帮忙，大概在三年多前我的小主管又从中国把我挖过来帮忙，这大概七年内吧，我们的业绩可以说我们这个 business unit 六成以上的业绩是我们在扛，
好凶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会敢这样讲这些话，是因为我说我们对市场跟客人有十足把握，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所以我们才敢讲这种话。
嗯，
对，
好，那讲到印度人啊，我们就不得不问一下在最多印度人矽谷工作的秋博啦。
其实 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实验室就那时候其实印度人就给我很震撼的教育了。就是、
你们博士班也有很多印度人，就是即便念书也是很多印度人、就是、
对，其实我那时候念书新生报到第一天有九成是印度人啊。
我靠，
九成、哦、真的是九成。然后那我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就是你就可以像刚刚那个顾董讲的，印度人很会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是真的深深的体会到。然后那时候我英文很差嘛，所以我根本就说不赢他们，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愤愤不平嘛。但是后来我渐渐的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我后来就不喜欢用他们很会讲这件事来批评他们，因为我后来我深深的觉得这是个能力，就是你要把话讲得让人家听得懂，其实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现在不是只讲一句说你很帅他听得懂，你是要解释给人家听然后听得懂，或者你要天马行空的画一些大饼出来，我都不觉得这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但同时间我也注意到，就是印度人，其实我会觉得印度人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零分，一种人叫一百分。就是零分那种，就是
差距也很大，就是
他们没有，他们不是差距很大，他们只有零分跟一百分，他们没有中间值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讲说，台湾人可能就是某个频都集中在某个频率，然后美国人是散布在各个频率，但是印度人只有最好跟最好，
赢者全拿，要不然什么都没有这样子。
就是在我们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印度人就真的很厉害，然后也不画大饼，然后又谦虚，然后又聪明又认真，你就说天啊，印度人
他是种姓制度中最高等的那一群。
我没有去研究他是不是种姓制度最高的那群，但是我确实就看到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存在，然后人也很善良，然后也很谦虚。相对就有另外两个印度人，就是刚刚顾总讲那种很讨厌很讨厌的那一种，然后讨厌到我甚至跟另外两个人都吵过架，所以我可以理解刚刚顾东讲话。
我也可以理解顾东讲的。我自己跟印度人相处的经验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我觉得他们都是，这可能是一个过度的讲法，那他们确实是很爱吹嘘，然后 over promise 的东西这样子。
但是然后进入工作之后呢，我更确定我在博士班的经验，因为我们组的，因为我自己身边的人也是遇到印度人，也是零分跟一百分的差别。我自己的主管是印度人啊，但他就真的就是很聪明，然后他是那种在印度苦过那种，他一脸就是个苦逼样，然后他其实赚很多钱，但是他还在开 Honda 那一台叫 Civic， 他一台二十年的 Civic 坏了，换了下一台新的 Honda Civic，
他换新的还是 Honda Civic，
对，
这么爱啊，
然后他的年薪是百万美金的那一种，
哇塞，
然后。他就是那种你看到衣服就是那种都是那几件，然后印度人都吃素嘛，他中午就看他吃的那个馕，那个馕叫什么？中文叫就个饼皮，类似一个饼皮，
那种
印度烤饼啊，
对，印度烤饼，
樱
木烤里配咖喱，每天中午都这样子，然后一个一脸苦逼样，我自己对他就是只有佩服啦，然后我觉得也是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啊。但是同样的，就有我们组就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离职前就是摆烂， 然后跟主管说他都做好了，然后这样之类的，但是他就离职了嘛。那时候我们主管是找我去接手，那我接手之后才发现他当初留下来的东西或资讯全部都是假的或是错的。那这时候你也不能说什么了。
哦，难怪你会说印度人都是零分或一百分。
所以我觉得顾董讲的是，我觉得顾董可能没有遇到一百分的，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遇过几个真的是一百分的那种，就是你是会从打从心里面佩服他的那种感觉。
有可能，因为他们人毕竟人口太多，但是我们公司遇到印度人都是零分，
可能跟产业也有关，对不对？就是你一百分的印度人可能不会去做这个比较传产这一块。
没有没有，我一百分，我那个传产也有遇过一百分的。了不起的，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看运气啊。
我们刚刚聊过了这么多的大家在国外遇到的事情啊，我想问大家是说，那尤其是像孤独翁跟秋博啦，就是你们在国外这样子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啦，你们会想要回来吗？你们会想要回台湾吗？
我会耶，坦白说我会，因为原因有好几个。那第一个坦白说是家人的考量，就是说因为
家人是指你爸妈这样子吗？
原生家庭，对，爸妈。就是我们也三十多岁了嘛，就是很快就迈入四十岁。其实我们爸妈应该现在就是大概是在60、65，有的可能大一些68之类的。那我自己已经在海外5年多了，一年大概就回去个2次，了不起3次啦。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疫情的情况，就是对生死这一块我觉得看得很开啦，然后也会更珍惜家人，所以我会想说趁还有时间陪家人的时候，我觉得想要回台湾陪他们。我看过很多，因为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是，我这边是比较偏制鞋行业啦，那我看过很多鞋厂的，其实台干也好，那或者是陆干也好，其实他们都在长期在海外，可能都是10年、15年起跳，有的都20、30年。那其实等他到了50多岁、60岁的时候，其实他们回到家，他们跟家里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真的是非常疏远的。那他们唯一靠着跟家里维持住的关系，就是那个所谓他们赚到的钱。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当他们钱给到他们的家人或是他们的小孩之后，除了钱，他们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家人聊上任何一句话，不知道要聊什么，因为没有长期相处，也甚至是已经搞到已经不熟，跟自己的亲生的小孩是不熟的。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对我而言是，我觉得是有点可怕，然后我不想要步上这样子的一个后尘啊，所以这我会是我有想要回台湾发展，就是想要结束海外人生的一个原因啊。
可是你又没有小孩。
我有原生家庭啊，我有爸妈。
就是你跟你爸妈的关系是足够好，好到你觉得你对他们有一定程度这个情感上的责任这样子。
我觉得算是比较好的啦，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比较传统，然后可能从小就是也是因为爸妈的关系吧，所以会比较重视这一块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资产，这个不是一个我们现代人能够轻松得到的一个资产，其实蛮了不起的。那所以你愿意为了这个理由放弃你在越南的高薪，然后回到台湾去，纯粹只为了经营这一段跟爸妈的感情，然后还有也许以后 suppose 会有的一个这个子女的关系，这样吗？
我会愿意，坦白说，当然就是像我说的前提是我海外的这几年其实我也有都有在存钱啦，就是没有到很稀花或者是乱花钱，所以这也是能够支持我，就是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要回到台湾的时候任性一把，就是说自己有一些存款，那可以支撑我转职，或者是可以支撑我可能在台湾做一点点的小生意，那不会说立即性的有财务上的危机怎么样？我觉得这会是能够支持我就是任性一把的一个原因啊。
为什么你会说这个是任性一把？
因为其实以我的状况，我现在回到台湾算晚，35嘛，这个年纪，坦白说，你看像我在写。 相关的自己行业已经大概十年的经验了。嗯，不要讲经验，包含人脉也是。其实这个最可怕的是，你在这个行业久了，那当你换产业的时候，第一个是实际上薪水，因为你换产业，你对老板而言你是没有用的人，你不是即战力。那与其说老板花三万五四万块在台湾请你一个不是一张白纸，然后又特别贵会顶嘴的白纸，倒不如老板花一个两万七两万八甚至 OK 三万块请一个真正大学生毕业或研究所毕业的一张白纸，不会顶撞然后什么都能吸收的。那第二个是我这十年的自学相关的人脉，我就这样放弃的话，其实非常可惜的原因是因为跟我的同辈甚至是在我这十年来认识到的长辈或者是前辈，其实他们如果继续在鞋业的话，他们是一直在往上爬的，可能到品牌去，可能在鞋厂是干到大主管的工作。其实这个如果我持续做鞋子的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加分跟帮忙，因为以后有一些 case 要谈，甚至是一些钱的问题、客数的问题、抢生意的问题，这一些都是你非常大的一个资产跟人脉。如果放弃了眼前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任性一把。那这个任性是要对自己负责的啦。
你所谓对自己负责的意思是说，对自己的情感上的，对自己情感上的再负责呢？
我同意，可能推一点责任是说对家里负责。那其实如果再往自己的深入去探讨，或者是询问我自己说，你到底对谁负责？那我认为说我的答案是，我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就是我不想要到我爸妈死掉的时候才来后悔这个事情。坦白说，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代。对，那在负责的部分，还有所谓的金钱的部分吧，就是说，诶，我回到台湾可能真的短时间内薪水会比较低，那我不需要家人担心，我养得饱我自己。那先不讲拿钱不拿钱回去，但是他们不用担心我说，诶，三餐不继，或者是需要干嘛的。就是可能会需要他们的担心啊，这个是我觉得说这个对自己的负责跟对家里的负责。
你要不要多跟我们聊一点关于你的这个心路转折？你决定说 OK 好，我要放弃我的高薪，然后回到越南，回到台湾。你觉得对你来说，你割舍的是什么？然后你得到，尤其是这个重点是你得到的是什么？
割舍当然就像刚刚讲的嘛，就是人脉，然后还有你的。目前薪水算是还不错啦，这个是真的是割舍的点。那我觉得得到就是像刚刚讲的，不论是对我自己负责，对我自己负责也好，或是对我的家人负责也好，所谓的对我家人负责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陪伴啦。我觉得其实老人家要的不多啦，或者是长辈要的不多，就是父母要的不多，就是一个陪伴。那所谓的陪伴不是说啊你就是出现在他面前然后就出门了，而是我觉得我得到的是说我有时间可以陪他们吃个饭，吃完饭之后坐在客厅看新闻也好，或者是说一段时间几个月，可能我们一家四个人五个人就是到别的县市去旅游个玩个两天一夜，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我赚，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得到的，不要说
赚到的，
因为就是坦白说，我觉得也是因为距离产生美感啦，因为我也是个脾气不好的人，那我的脾气跟我爸爸是很像的，所以其实我当时还没有在海外的期间，我每天跟我爸相处啊，或者是说诶常看到或者坐在一起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甚至是在看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口角，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在我海外人生发现的一个点是说，真的是所谓的距离空间产生的美感，是你们会珍惜这个所谓的返台假。那这个返台假可能 maybe 七天 maybe 九天，那有的短一点五天，那扣掉其实你的飞机去跟回，你七天的话其实真正跟家人相处只剩五天，那五天你还要扣掉给你的爱人给你的朋友们，你真正给到家人的可能 maybe 半天或一天，所以你会更珍惜那个时间，你会很刻意的想要订个餐厅带他们去吃个饭，如果真的爸妈不要，就是正常家里有人煮饭的话，妈妈煮个饭，那就是真的是会跟爸妈好好坐在餐桌上吃个饭。那我们家有喝酒习惯，所以我们会喝个一两杯的酒， 那边吃边聊，然后当然我觉得在喝了酒的情况下就是彼此会更愿意分享，那也会珍惜这个饭局的一个时间啊。那有时候会讲出一些是我觉得可能平常我们不太会讲出来的话，甚至是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就是我会在机场的时候就是抱我的爸妈，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状况影响到，然后我会他们有被我吓到，坦白说。
你说你离开的时候，你离开的时候，
对对对，
要从台湾去越南的时候，你抱他们。
对，我就说，我要飞咯，然后就是抱他们一下，然后说，很快就回来了，这样子。
了不起，我觉得能够真的了不起，
了不起，负责，
了不起，负责。对啊，
我们节目怎么变成这种温馨路线？
真的哇，大转向。
以下开放真友，孤独翁反台真友。
孤独翁说的那个感觉，我也是有点懂啊。就是你如果常就是要出差或干嘛的话，你还是会你会在机场或者是在这个饭店的房间，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不要那么常出差啦，就是不要那么常离开家里面这样。
因为其实陪伴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付出了嘛，对不对？那个秋伯嘞，秋伯在国外待了这么久，你刚刚听了顾东讲这些，你有什么想法啊？就是对你而言，这是一个会引起你有共鸣的地方吗？
我觉得关于家人的部分当然会有啦，但我觉得关于家人的部分在，其实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就是其实我觉得或是我身边我看到的很多到美国的啊。其实我已经很多同学们比我早到美国，但也都比我早回台湾了。我觉得最终都是落叶归根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刚顾东讲了很多那种感性啊的方面，我觉得他已经讲得很好了。但我觉得我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就是以前小时候都会说国外的月亮比较圆。结果后来发现出国之后你发现妈的老师都骗人的，明明就是台湾的月亮比较圆。我觉得最终都是落叶归根，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就不属于这个地方，你知道吗？我说不属于这个地方，我们先不要讨论那些感情的。其实你的习惯、你的生活习惯、你所适应的东西、你的喜好，就都不是这样子。比如说讲很简单的，你吃的东西就好。在台湾小吃文化其实是很棒的，你们可以很简单用很低价格的东西去买到很好吃的东西，那根本就是爽爆了。那像我在美国，我可能一年回30天回家，剩下330天，可能有300天吃的东西都是你们平常不会吃的，比泡面还惨的东西。像我的早餐就是一个礼拜7天，我5天的早餐就是几片地瓜配2颗水煮蛋，这是我的早餐，且我一个礼拜吃5天，我已经这样吃了2-3年了。这个时候就你就会觉得说啊，台湾的月亮真的比较圆。然后譬如说好休闲活动，你们晚上哦各种夜生活，你在美国你根本晚上不敢出门，你根本怕你都觉得你出门会不会被打死。
各种夜生活你是看到玩卡出去。
在美国晚上你根本不可能出门吧？不是，我说不可能出门是你根本不可能说哦我想出去外面路上走走啊，散散步啊，我觉得那个至少我是不敢啊。那譬如说周末，好，周末白天你就是去爬山，然后去划船，然后冬天去滑雪。那你在台湾就有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嘛？那像我觉得这是就是很多习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啦。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我很想讲，就是其实台湾这几年都这有点政治了，但台湾都被说鬼岛，台湾是个不正常的国家。我尤其是现在选举啊，就会开始冒出很多这种相关的问题啊，譬如说什么房价、居住正义啊，什么各种规定。其实我觉得这讲这些真的是会让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难过，就有点自贬啊，就觉得说天哪，台湾人怎么会这么没有国际观，怎么会这么无知？因为我认为只要一个正常人，你都要了解到所有东西都是一体两面的啊，你很难用苹果去比苹果这件事情来形容台湾跟其他国家。不要只看到他的好或不好，你应该去更全盘的去看他们那些事情。那譬如说我就举房价来讲好了， 其实在我眼里台湾的房价超级便宜，你知道吗？这有很多 detail， 但是这我可以上水鬼探险站来讨论台湾的房价。台湾的房价真的是很便宜的。然后台湾的政策，譬如说台湾的健保，你在美国，你根本你知道美国很多人出车祸是不敢上救护车的，他上救护车他这辈子可能就完蛋，他还不如不要上救护车。那台湾还有很多政策其实都是很亲民的，所以我认为要更开放心胸去看待事情、啊、然后要多了解事情、啊、所以台湾是个很棒的地方、啊、所以你问我会不会回去呢，我觉得开玩笑的讲，开玩笑会讲是说看1月13号谁当选。那其实这其实也不开玩笑，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它是一个路线问题，但那我们不用讨论那个，没有关系。但其实最终你会选择你舒服的生活环境，台湾还是，如果光讨论这个的话，我觉得回台湾的几率还是真的是蛮高的啦。
好，那最后我想问问看王卡跟王卡跟阿酷，听完了秋伯跟孤独翁的讲法，你们有什么想法、啊、就
或者说他们，你们听完之后你们还会对出国工作或在国外定居有憧憬吗？
我觉得我在单身跟年轻的时候的这种向往比较多一点，就是曾经我也想要像孤独翁这样子，那干脆我就去这个可能去越南啊，或者是去印尼啊，或者是去国外的哪里，我就在干脆在外面工作，这样子薪水比较高。那可是后来就年纪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说，就像孤独翁刚刚讲的，你这个可以陪伴家人或朋友的时间是真的是越来越少。那你如果在异乡的话，会变成说这种的时间又更大幅度的压缩这样。那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我会比较倾向于还是在能够跟家人朋友相聚的地方工作啦。
这个我也很有感，我也觉得朋友真的蛮重要的。
对啊对啊，而且其实你工作也是为了就是物质的生活嘛，那你如果物欲稍微低一点的话，然后可能你有一栋可以住的房子，那人生大概就这样子吧。
这样在我眼里已经很棒了啦，我觉得这样已经是夫复何求了。
对啊，王康呢？王康怎么说？
就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曾经想过。那因为像我们其实之前都是念外语的，也都曾经向往过海外的工作。那经过毕业到现在，其实我也是一直没有去海外工作过，其实还是会有点向往。再加上其实我去海外的时候都是制造美好的回忆，我就会去制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这个才是我们越想越不对该有的，
这个最是越想越不对，对不对？
这才是最原汁原味的越想越不对啊。
真的就是因为我 像去秘鲁好了，秘鲁玩，然后越南泰国这样子跑，每次去都是其实都是以观光旅游的身份去，所以都是看到当地最漂亮最美好，然后享受最
欢愉，
而且
最欢愉、
就是、
最欢愉最欢愉的
一个美食家的身份，
你都
对，所以就每次回国都会有
你都有 落叶你都有播种的感觉。
对对没错，所以就还是会向往出国生活。
美食猎人，
美食猎人，
嗯，这是王咖的王咖自身经历得出的结论。
王咖真的是把自己的人设维持得很好哎、欸。
不是，我们刚刚讨论这么多的海外工作酸甜苦辣，其实对于我们还在国内工作的人们，然后他们如果也许有希望可以出国工作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帮他们投射的啦。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出国工作的话，那我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怎么样？我预期的情感上的负担会怎么样？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而且很务实很理性科学的一个想法啦。就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我现在要出国工作的话，我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嘛。所以
你是不是科粉啊？
我不是科粉啊，但是我对于这个务实理性科学，对于务实理性科学，我是认同的啦，
支持的，
对，我是支持的。
科学家。
科学家。
所以如果我们要务实理性科学的面对出国工作这样的情况的话，我想刚刚的分享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就是也许不是真的那么的，也许不是真的那么浪漫啦。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我们这一集的题目是海外工作才是男人浪漫嘛，但是也难道真的那么浪漫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口号是浪漫男儿海外人生，让我们一起来一次，浪漫男儿海外人生，浪漫男儿海外人生。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欢迎继续锁定越想越不对，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